哎，22:01了，这里依然是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U Radio 都市之声 FM101.8。这里是在每一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间22:00到23:00带来的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各位好，我是阿龙，又是晚上10:00准时呢和您相见。今天咱聊这话题啊，应该说讲这故事啊，跟最近热播一电影有关系。我是没看呢，王通看没看？星爷的
美人鱼。
对
啊，
我估计没看也会听说。你看了感觉如何？
看了一点，然后觉得就是会有一种，我觉得是魔幻色彩吧。
嗯，而且我觉得星爷呀，当之无愧的是喜剧大家。为什么呢？咱分析一下啊。你看这喜剧啊，其实我觉得在中国有南北差异。北方的喜剧呢，是以相声为代表。这小品是后来戏剧行业或者戏剧学院人家作业产生的小品。
对，
在古代可没有小品。那么曲艺来说呢，咱就是相声。你发现北方的相声到了南方吃不开，对吧？
发现底下观众有点不乐哈。
南方，比如上海有滑稽戏，到了北方没人乐。
对，
但是你看星爷的这个喜剧贯穿大江南北，甭管是北方人、南方人，你看完都会乐。当之无愧的喜剧大师
是，
而且以前呢，咱给星爷封了一个这个头衔叫无厘头喜剧，对吧？
对。
而且我觉得他的诞生是有特定的这个历史背景或时代背景的。他那个时候正是香港人疲于奔命、生活压力极大的时候。
对，
大家可能不希望思考什么，每天都在思考人生，太累了。你能让无厘头的乐一乐，太好了，他做到了。而且后来他的发展呢，我觉得很上道。你看这几年他拍的所有的片子，你乐完之后都会反思他要告诉你一个什么问题，比如美人鱼，对吧？
对，
他告诉我们一个问题，
环保嘛，
没错。你看他有主题，有利益，都是积极向上的。
对，
那么今天咱要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是说古代的典籍里边也有记载过关于美人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记载在大伙耳熟能详的，就是《聊斋志异》里边有一章叫做白秋恋。其实这是一人名，说的这个女子应该说就是一个美人鱼的化身，并且和人谈恋爱的这么一个故事。哎，她跟这星爷的电影呢有异曲同工之妙。你听完之后好像很玄幻，但是呢它里边有中心思想，也告诉人一个道理，一个人生的真谛。哎，咱们说这故事呢发生在哪个年代，这个不好说，起码应该说是唐代之后。为什么呢？因为里边大量的引用了唐诗，那唐代之前不可能出现唐诗啊。所以在这之后，这里边先说第一个主人公出现，就是河北的一个商人，姓穆，叫穆小环。听这名像一姑娘家家，年方28，但其实呢也可以叫穆老头。这是一个老头，是这个男主人公的爹，河北商人穆小环。为了大家不晃范儿呢，咱们就后边代称叫穆老头就完了。有一个儿子叫穆长公。这小伙子天生聪明，从小可以说呀非常喜欢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就这么聪明啊。他爸爸天天看，念书也挺好，但是呢他父亲本身是从商的。一直到这孩子长到了16岁的时候，还天天抱着书本摇头晃脑直呼折眼呢。他父亲一看呢就劝他儿子，你看这父亲啊，搁现代话说思想非常前卫开放，儿子把书撂下，别看书了，听爹一句话啊，往后啊跟着爹一块儿学经商，
做买卖。
对，这话搁现在不成问题。
是
说谁边身边有几个经商的大老板的富二代，是我哥们儿，你脸上都有光，
对，
蹭人跑车坐去。那年代不一样，对吧？咱都说士农工商，尤其男孩这辈子，第一个是士，这辈子你最正经该走的道，出人头地的那什么呀，
仕途。
对，你好好学习，考试考上之后金榜题名。农，你当一农民，有地可耕，也不丢人。工，你是一手艺人，凭着祖辈传下的手艺吃饭也挺好。但你看那会儿最看不起的就是商人，对吧？虽然你有钱，但是不入流。可是穆老头呢，心说我这辈子就是从商过来的，别的不管，反正啊，从商我挣钱了，吃香的喝辣的，我过得挺好。你念书没什么用啊。并且咱知道蒲松龄老先生啊笔下写了很多官场的黑暗面。你家里也没人，你考不上怎么办呢？再说当时的官场那么黑暗，你别走这个道了，家里也没人辅导你，都是没文化。但是呢要从商的话，爹可以带你，这咱传帮带多好啊，一下子干这个。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不正之风，他爹就想，那会儿有叫捐官这一说。考仕途两种，一种是你真才实学， 念了多少年书考上了，
嗯，
一种是你没钱啊，没有这个学历，但你什么呢，你有钱、
哦、
捐官就是咱说的卖官鬻爵，
嗯，
你多花钱，但这官可大不了，你捐个县太爷是没问题的呀，对吧，你在当官以后有钱你捐一官，但是话说回来，捐的官在官场上在古代也看不起你，这同僚里边我是考上的、
哎、
名正言顺，
嗯，
您是买来的，您这官比我大我都看不起您，但是他父亲想呢，咱先经商为主，就把儿子呢说你跟我经商，这么着呢，经商第一步你先跟着我学，我呀出去囤货做买卖，你跟在我身边，于是乎呢就把这个禅公啊就带上船，就奔赴楚地。这楚地啊是一大片，以前来说呢，像湖北、湖南、江苏啊、上海啊这些地方啊都是楚地，这一大片地区。那么禅公呢没事啊跟着父亲，虽然跑买卖，可是这孩子本性就喜欢读书，临走的时候呢带了一大书箱子，里边放了好多书。他父亲天天白天呢囤货做买卖，他特别乖，就在船上自己这儿看书朗诵。话说这一天这船就行到了武昌这个地方，到了武昌呢，他老父亲就说了，儿子呀，你在船上啊帮爹看着货，爹出去囤货去做买卖去了。他儿子巴不得爹走呢，没人看着他了，自己正好能看书。你看人这孩子，爹不看着高兴，自己能看书，现在这孩子爹不看着也高兴，能玩去了。对，你说你看父亲出门了，就自己拿书在这念啊，念的是阴阳句高矮音铿锵有力，非常富有感情色彩。念的正高兴呢，他就老发现呢自己念到兴头上，自己这小船的窗户外头有这个人影在这晃动，就好似啊有人隔窗在偷听他念书一样。这一下禅公啊心里边高兴了，为什么呢，古人有这么一个思想，我碰到知音者了
啊，
就像那个哎，你像那弹琴高山流水遇知音，伯牙子期，
是
谁偷听我弹琴，这是知音者，那是明白我的人。他一想，谁偷听我朗诵诗，这一定跟我是知音呢，没准还能成为好兄弟呢，对吧。有一天晚上他这老父亲呢又出门赴宴去了，很晚才回来。这禅公呢在家里边念诗，念得也非常有兴致。这个时候又发现外头趁着朗朗月光之下，窗户上又有人影晃动，都映在这窗户纸上了。这禅公一看，偷听我念书啊不是一天两天了，今儿我得会会他。来到小船门口，门分左右绕过去一看，正跟一个年方二八的大姑娘走一对脸。这禅公更高兴了，本以为是一兄弟听我念诗、
啊、
是一姑娘听我念诗，他这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不相上下差不多少，这万一成就一段姻缘那太美了。而且来说呢，说这个女孩啊原文记载叫倾城之貌。咱想一下，蒲松龄笔下这老先生笔下的美女那基本就不是人了，就不是鬼就是妖精，一般人间是出不了这样的姿色的，那不例外。大伙儿也能猜到这女孩她不是一个人，一看到木禅公走过来急急忙忙的就要避开，没了，一闪身这人没有了，
没了。
对呀、啊、
嗯，
搁的一般小伙子得琢磨琢磨
啊，
这到底是一什么玩意儿，这是船上，
嗯，
旁边是水，他就没了。他没琢磨，他就高兴了，我碰到知音了，而且是一这么漂亮的姑娘。那又过了两三天呢，他这父亲呢就带着这个货物坐着船要回北方。回北方呢晚上啊这船就停在湖边，这父亲呢有事儿可就出去了，
哎，
又办事儿去了。这个禅公自己在屋里边呢又是掌灯夜读，还这看书。这个时候啊突然听到啪啪啪有人在外头敲门，这木禅公也好奇，谁呀、
啊、
莫非说那姑娘找我来了，
又来了。
哎，门分左右之后，门口站的不是这姑娘，
嗯，
是一老太太。老太太进来之后说一句话把这禅公给惊着了，不分青红皂白，原文记载什么呢，原文写的是郎君杀吾女矣，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什么呢，小伙子你杀了我闺女你要干什么呀。
啊，
对呀、啊、平白无故摊上人命官司了、
哦、
你看王通他也已经欢迎老太太跟你说你早吓着了我怎么就摊上人命官司了、
嗯、
我怎么杀你姑娘呢。那么原文记载说禅公啊生惊问之，所以你看蒲松龄先生写这聊斋啊 没有废话、
嗯、
甚至说没有废字儿。您可以翻翻《聊斋志异》，一句话您去掉一个字儿，您看还通不通。生惊问之，生就是这小伙子，惊大惊问之，你看看这一句话四个字儿，问这个说怎么回事啊。这老太太说了，说老身呢夫家姓白，我丈夫那边姓白，咱知道那会儿女人没有身份呢，
嗯，
跟了谁了就是姓谁的姓。您比如说姓刘跟了姓白的了，那白门刘氏，您自己姓不能搁前头了啊。有这么一个独生女儿叫白秋恋，说我这个闺女啊平时特别喜欢念书，她就告诉我啊，说在城里边一个船上就听到一小伙子，那就是你在那儿念诗，听完之后就魂不守舍了，
嗯，
现在天天晚上回家就想你呀、啊，茶不思饭不想，吃不着啊睡不下的，所以说呢，你这不是活活的坑了我了吗？啊，我这姑娘现在看着这一天比一天瘦，你不是把我姑娘给杀了是什么呀？哦，这禅公一听明白了，害的是相思病
啊，
我当我真杀人了呢。然后原文记载说什么呢？说意欲复为婚姻不得复聚，老太太说的话什么意思？意欲复为婚姻，把她许配给你，小伙子，我这老丈母娘做主了，你俩喜结连理，这不是好事吗？可后边又坠了一句，
嗯，
这坠这一句啊，有点威胁的意思，不得复聚，我老脸今儿个求你娶我闺女，你可不能拒绝我呀。这穆长公呢心里边特别喜欢这个女孩，但那会儿咱都说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咱都知道以前这个古代结婚呢没有自由恋爱这一说，都得是啊保媒拉纤的媒婆中间做这中介，
嗯，
他给说和好了，两家一看门当户对，这才承认呢，你自己私奔是没有好下场的，对吧？咱看看中国历史上确实这样，甭管是董永七宣女儿，对吧，司马相如卓文君，还是咱说的祝英台梁山伯，反正是自由恋爱的好像下场都不好。
哎，
那这也是，那就说就跟老太太实说了，说我这个我父亲还不知道呢，我怕他不答应责怪我，这怎么办呢？老太太不信，就死活说不通啊，就说今儿个小伙子你就得把这话给我说定了。这穆长公啊说这实在不行，就不愿意。老太太非常生气，说人世间的婚姻有的就是非常委屈自己也成不了，是吧？我明白。你看老太太说人世间的婚姻，这话里点题，那你是什么呀？你说我们人世间的婚姻，言外之意您不是人世间的，但小伙子没动这心眼儿，说现在老身亲自过来保媒来了，你还不答应，我这老脸没地儿搁了，你呀我得惩罚你。原文写什么呢？请勿想北渡矣，换句话说你就甭想这船划回河北去了，你就到这搁浅吧。老太太放下狠话来了，
哦，
但是咱想想一个老太太放了狠话，她能干什么呀？她能用什么方法威胁这父子俩呢？咱到这儿拴一个书扣，到了一刻了，这样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继续讲。
哎，22:15了哈，我们继续阿龙说北京。
对，咱们接着分享这个故事。
故事
刚才说老太太威胁这父子俩，
是
不答应这婚事，甭想回河北，
甭走，
你就此搁浅。
嗯，
但各位别忘了，这是一妖精，他不是人，所以他肯定是有神通的。那么过了一会儿啊，这个穆长公的父亲回来了，他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的一说，说老父亲，您得答应这门亲事。为什么呢？老太太放下狠话，不答应咱回不去。
嗯，
他父亲一听，你老太太。寡妇老太太带一姑娘，
怕什么？
家里边没男的，咱怕他合作，对吧？而且咱这么有钱有势，又是父子俩，不信那个。而且他父亲呢，当时以这种老的思想、封建思想，他第一个想到的，他往坏处想。原文说什么呢？说幼薄女子之怀春也，薄就是看不起呀，
嗯，
对吧？就是我看不起什么呢？说这姑娘啊，年方28，青春期，女子怀春也。就是闹春呢，多不好听这话，对吧？叫做笑置之，就是一笑了之，你甭理他，这姑娘根本靠不住，而且这姑娘太风流，你以后你根本镇不住她，就把这事儿啊搁下了。搁下之后呢，咱们按下不表，咱先说这湖里边，船停的湖里，他们从北方划船过来的时候，各位可记住了，来的时候水是极深的，深到什么程度呢？人家蒲松龄老先生原文记载，按现代话说， 这船桨插不到湖底，那挺深的。
嗯，
结果这一晚上啊，外头狂风大作，这父子俩在船里边就待着，就觉得外头闹天呢，一宿无书。等第二天天光大亮，来到这个甲板上一看，坏了，不光是自己这个船，周围所有的商船都搁浅了，一夜之间湖水下落，整个这船呢被礁石给顶起来了。
哎，
但是他老父亲因为平时老在外头跑这个生意嘛，也没当回事，说什么呢，季节原因，旱季，这个水退下去正常，
嗯，
没关系的，咱呢等到这个春天，等到这个春潮春汛来的时候，水一涨咱再回河北老家。而且一看这船上的货物呢，他爸爸反倒高兴了。为什么高兴呢？咱这货物带的特别的齐全，带的多，
嗯，
而且你想啊，这水路一退下去，北方的商船来不了这儿，咱就没有竞争对手了。咱这货物又齐，咱卖独一家，能够翻着倍的卖。你看还是商人，我能多挣钱，没关系，等到春潮来了咱们再回去。就这一直就等着。哎，这长工呢，小伙子自己心里边也高兴，心想啊，我在这能住俩月了，那肯定还有机会晚上跟这姑娘私会。哎，你看看小伙子都这心态，
是
王通眉飞色舞的，待会儿看不见啊，非常高兴。但是呢一转念又后悔了，为什么呀？当初老太太提亲的时候可没问老太太您家住的哪儿
啊，
现如今我哪儿找这姑娘去呀？那么太阳下山之后，这小伙子在船里边啊，正这眉头紧锁苦不堪言呢，突然这老太太搀着一个女孩可就来了。这禅公一看这女孩不是别人，就是朝思暮想那白秋恋。但是呢，这老太太把女孩扶进船舱里边，后边这句话蒲老先生写的可真是一个炸雷。
嗯，
就这句话搁到现在都羞臊难以启齿。原文写展翼卧珠榻上，何为展翼啊？
啊，
解释一下，展翼
就是敞着怀，
对，展开，把这姑娘的衣服展开之后卧于珠榻，把这个榻就是床的意思，把姑娘撂平了，把衣服一敞，躺在炕上了。
嗯，
你想想亲妈谁不得怀疑，这是老鸨子还是亲妈呀？
嗯，
怎么带一年轻姑娘进来脱衣服躺炕上了？然后呢，这老太太还对这长工说呢，说大病啊都病成这样了，一指着闺女，你看看我之前跟你说呀，朝思暮想茶不思饭不想的，都病成这样了啊，你就别高枕无忧跟没事人一样了。
嗯，
说完这话呢，蒲先生用了俩字叫碎去，就是说完扭头就走，可就把这孤男寡女俩人，这敞着衣服的姑娘给撂到木长宫这船舱里头了。
嗯，
你想想得什么定力的小伙子才能够把持住自己呀？这姑娘有多少人想把持都把持不住，这是那麻花的话。那么呢，就看着他这个木禅公先是大吃一惊，因为封建社会谁碰见这事儿都得一愣，什么路子。紧接着一看四下无人，掌灯观看娇娘，把这灯点着之后，端着蜡台就走到床边看看这姑娘。一看这姑娘啊，虽然是生着病呢，但是啊说话娇滴滴的，还有就这眼神叫秋流自流。大伙想想他描述的这个太经典了，就说白了这个眼神啊，这秋波呀、啊、自己往外流、
哦、
咱用现代话说呢，这勾人的眼神谁受得了啊、
嗯、
你就脑补一下，我说这个角色如果现在拍电影非林志玲莫属，娇滴滴的声音伴着娃娃音，这眼神在勾着人，哎呦喂，这一下禅公有点定不住了，先得问他几句啊，对吧，问了他几句呢，这姑娘不回答，只是呢嫣然一笑不说话，这一笑麻烦了，更勾人了，太漂亮了、
嗯、
这小伙子木禅公啊就非让他说话不可，说你赶紧说话，你别这样，我害怕呀，我也没经过事啊，对吧，我还没交过女朋友呢，这要算上你我算初恋，我以前没交过，没有这社会经验，你别吓唬我。这姑娘一看这木禅公啊紧粒央个他，这才说了话，说什么呀，为郎憔悴却休郎，我今天病成这样可都是为了你呀，哎呦，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话。后边蒲先生写生狂喜
啊，
木禅公一听这话，我有这么大魅力 啊，我光听说 TFBOYS 有这魅力，我也有这魅力，生狂喜，高兴得不得了。后边写欲尽就之， 欲进呢，就是起意想
啊，
近乎近乎，咱后边就不便深说了吧，就想那个了。但是呢，转念一想，不行，姑娘正在病中，身体虚弱，我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但后边蒲先生写了四个字，又是惊天霹雳，写什么呢？探手于怀。哎呦喂，太臊腾了。
嗯，
就是刚第二次见面就把手伸人衣服里头去了，后边写逗姑娘玩，是不是逗呢？咱可想而知，也不单纯是逗吧。
嗯，
这姑娘一看他这种动作，甭说在古代，搁到今儿个，这算非礼呀。
嗯，
姑娘非但没怒，高兴起来了，而且呢眉头也展开了。这姑娘提出一要求来，这要求啊没大伙想的那么俗，人说什么呢？你给我念三遍王建的诗。这王建是唐朝大诗人，我就喜欢他那诗，你给我念三遍他的诗，我这病就好了。这禅公一看，嚯，行啊，你这病的好治，我给你念呗。从小念书就喜欢这个，倒背如流啊，汤汤汤汤汤，才念了两遍，都没到第三遍呢，这姑娘腾愣坐起来了，说什么呀？我病好了。
这么神奇。
好家伙，这禅公一看也愣了，
嗯，
我神医了，两遍诗给你治好了。读到第三遍的时候，了不得了，这个蒲老先生写什么呢？则娇颤相和。
嗯，
娇颤形容的是这姑娘的声音，娇滴滴，颤巍巍，酥麻麻的。相和，跟这小伙子禅公一块儿，俩人朗诵这首诗，声音极其的柔美。那么后边说生神志意气，就是说小伙子禅公一听姑娘念诗，神志意气，自己精神头也来了，遂灭烛共寝。这咱就翻译一句话，不多解释，吹了灯拔了蜡，俩人就睡了。
嗯
啊，一夜无书。咱们到第二天，天呢还没亮呢，这姑娘起床了，说什么呀？说我老母亲快来了。你还别说，还真有预感，一会儿老太太赶过来了，一推门一看，这时候姑娘已经梳洗打扮完毕，高高兴兴的炕上坐着呢。这老太太呢，就是又高兴又觉得挺宽慰的，哎，姑娘起码病好了，就让姑娘跟自己一块走。可是她这女儿啊低头不语
啊，
不说话。这老太太一看明白了，那我自己走吧。临走之前回头还跟她说句话，叫汝乐与郎君戏亦自任也，你愿意和这小伙子俩人与郎君戏，戏就是腻咕吧，咱这么理解，你愿意跟他一块腻咕呢，亦自任也，随你便。你说这当妈的也太豁得出去了，怪不得人家穆长公他爸爸穆老头多想呢。
嗯，
说这是好人家的闺女吗？他妈这样啊，自任去，你行了，你随便吧。这穆长公呢，一看老太太也走了，这才问姑娘啊，说你家住到哪儿啊？这姑娘就跟他说了，说妾与君不过青盖之交，我跟你点点而已，咱们到现在两面之交，婚嫁尚不可避，咱俩能不能结婚现在还两说着呢，何须另置家门，我凭什么把家庭住址告诉你啊？
嗯，
对不对？不过呢，这话锋一转，说如果咱俩是真心相爱，咱俩海誓山盟，有说不尽的情话，往后自然会有日子好好过的啊。那么不知俩人过了多少日子，因为什么呢？这老太太走了，把姑娘撂给这个穆长公了，俩人欢天喜地的过了这么一段时间，就按现在话说算是婚前同居吧。
嗯，
就一块过日子了。那么这一宿呢，姑娘是早早的起床，睡完之后挑上灯，自己非常惆怅的来到这书架子旁边。咱说了，这个禅公是到哪儿跟他爸爸做生意啊，都带着一箱的书。
嗯，
来到书架子这儿，随便抽出一本书来，然后呢就是这么任意的一翻，翻开一页一读，这个诗叫面色凄然，这脸呱嗒就撂下来了，泪珠滚滚而下，哭起来了。这禅公炕上躺着，你一看，哎呦，我这女朋友怎么了？看一眼书就这样了，赶紧起来问，说怎么回事啊？这姑娘呢说了，说你父亲呢，眼看着这买卖做差不多了，也该回来了。就咱俩这事儿呢，刚才我拿这书占卜了一下，你看古人他有好多占卜的方法，有拿筷子占卜的，我听说拿笤帚占卜的，撒米占卜的，甚至拿这书翻开一看是什么呢？说是李益的江南曲。这江南曲呢，以前有一个别名叫闺怨诗，就是抒发呀闺房里那个小女孩自己那种怨气的诗。这个诗呢 给大伙查了一下，他写的什么呢？嫁得瞿塘谷，就是我嫁了一个在瞿塘做生意的商贾，富贾之家，有钱的这个生意人，朝朝误妾妻，老跟我约会，老放我鸽子，哎，朝朝误妾妻，老误我。那么说，早知朝有信，我早知道这海潮啊，涨潮落潮，这个是有定期的，嫁与弄潮儿，我还不如嫁给一赶海的呢，人家还能够根据这潮来潮去，人定时出现呢。你做大买卖商人，你不理我，你当我青春年华，一看这诗，说这多悲切呀，这就说明啊，咱呢这以后好不了。但是木禅公说，你别往后看，你就看第一句，叫做嫁得瞿塘谷，你看看，嫁了一个在瞿塘做买卖的大商人，我爸就是啊，我就是富二代啊。所以说这诗的第一句就表明了咱俩以后肯定会有好日子过。这姑娘听完之后啊，心想你还挺能强词夺理，行了，也挺高兴啊，起身道别，说咱俩呢暂且分手，要不然天亮我再出这船舱，别人一看我一大姑娘，你一小伙子孤男寡女啊，指指点点，咱这事儿不好说。这姑娘要走，木禅公把这姑娘胳膊一抓，当时自己也快哭上了，带着哭腔就问说，假如我父亲回来了，我说这婚事他同意了，原文说何处可以相报，我怎么通知你咱俩可以结婚了呢？这姑娘撂句话，这小伙子还是没细琢磨，这话说什么呢？说妾常使人侦探之，邪否无不闻也，我会派人打探的，你爸爸同意不同意我会第一时间知道的。那会儿没微博没微信，您能第一时间知道您是人吗？这小伙子没多想，哦，这木禅公呢想下船送这姑娘，这姑娘说得了，你也甭来假招子了，咱就就此告别吧。哎，那没多久呢，这个禅公小伙子这个父亲木老头做完生意回来了，他原原本本的把这话跟父亲说了一遍，但是老父亲听到这小伙子第二次提及这门亲事，他到底会作何感想，有何态度呢？到了半点，王通呢也给咱找了一个非常契合的歌，给咱报一下。
哎，咱们就来听一首哈，叫做《情愿》，来自于刘欢。半点过后呢，继续回到阿龙说北京。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在古代啊，有一个人去这剃头棚子呀，去剃头去了。这剃头师傅呀，手艺非常糙。剃完脑袋之后啊，按咱话说，跟狗啃的似的。等到剃完了呢，这主顾没想到啊，不但没生气，反倒呢给了双份钱，撂那儿就走了。弄得剃头师傅一头雾水，怎么回事？今儿这头剃的我都不满意，给了双份钱。哎呀，好日子来了，管他呢，先掖起来。等过了些日子，这位呢头发又长了，这主顾又来这个剃头棚找这个剃头师傅给他剃头。哎，这回剃头呢，这剃头师傅想，上回剃成狗啃的样，都给了两倍的钱，这回我一定啊给他好好伺候，服务周到，给他好好剃。你想这位肯定是出手阔绰呀，我给他剃好喽，不得四倍的给钱呢。这回是格外的小心，格外的周到，剃的头啊甭提多舒服了，样式也漂亮。剃完之后，这主顾站起来摸摸兜啊，就给了半拉钱，扭头就要走。这剃头师傅不干了，说您留不留不，咱这标着呢，剃一个头五文钱呢，您这给了还不到一半，两文钱，怎么回事啊？我剃得这么好，上回我剃成那样您还给了十文钱呢。您有所不知，您呢这回剃的头特别好，所以呢给您双份钱，十文钱，上回给您了。上回剃那头跟狗啃的似的，这回两文钱，那是上回那个账哦。
哎，22:34，回到正在为你播出的阿龙说北京，我是王通。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聊斋》里的美人鱼这故事。那么呢，这个禅公跟木老头一说，咱这婚事能不能答应我们呀？这木老头回来之后，他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原文记载说，复疑其招妓，你小子趁我不在的时候都留我闲钱儿，你不会招来妓女来了吧？而且一说这老太太对闺女如何，展衣而卧，进屋就脱衣服上炕啊，然后是怒加垢戾， 诟就是诟病的诟，狠狠地骂了一顿。紧接着，不愧是商人，第一反应先到仓里边看看货少没少，钱少没少，别到时候招了一个妓，这妓再是贼，再偷了咱家东西，一看东西没少，这才放心。等于是这事呢，不欢而散。父亲跟儿子就这事儿再谈第二遍，还是挨了一顿骂。这木长工，哎呦，没办法呀，但是对这姑娘还是天天想着。有一天晚上，这个木老头不在船上，又跟朋友出去喝酒去了。这姑娘啊，突然没打招呼就到访了。这木长工呢，一看这姑娘也是久未见面了，难舍难分的，也不知怎么好了。这姑娘就说呀，说这悲欢离合人间定数，你不用太放在心上，我自有办法呀，我再把你留两个月。这小伙子说，你有什么办法？你忘了上回怎么留你的？哦，对了，你让那个水退下去了，让我们搁浅了，这回咱如法炮制，我还能这么干，留你两个月，咱以后呢再慢慢想办法，咱先呢这两个月过痛快再说。
嗯，
小伙子说，那咱俩怎么见面啊？原文写，以吟声作为相会之约，就是呢吟诵诗的声音就是信号
啊，
你只要是大声一朗诵诗，我准会出现，怎么样？然后呢，遂高吟则如女，则女自至。就是说呢，每回这小伙子只要高声念诵诗，这姑娘自会到来。好家伙，就这样过俩月，一直过到了四月底，这水还没涨，这船还搁浅呢。这下麻烦了，这货该卖的卖出去了，该上货可上不来，这钱眼看着花没了。那不光是穆老头一人着急呀、啊。整个这片湖水全都在这搁浅着呢，其他商户也着急。大家伙一想，得了，咱呢祭下河神吧，没准咱惹怒河神了。买了香，买了炮，买猪头，一番祭祀之后，其实啊，河神不知道谁出的招啊，白秋恋出的招。一看大伙也真急了，得了，挑一日子吧。过了端午之后，下了一场倾盆大雨，这湖水上涨，船全都散了。
嗯，
那这个木工呢，坐着船就回到河北老家了。回到老家之后，天天想姑娘。这回轮到这小伙子，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也不吃也不喝，抵抗力下降。按现在话说，一场大病。这父亲担心呐，但是呢，这木老头有钱呢，大商人呢，什么好药都吃得起，什么好大夫都请得起。给我请这全河北这省里边最好的名医，来了之后叫医药网校，谁也看不好。后来这老头还不死心。原文记载叫巫医并进，啊，正经大夫看不好没关系，咱找那个神婆跳的神的看看有没有希望。结果跳的神跳完一通之后，钱没少卷，这病还是不见好。这长工啊，就跟他父亲说：“您呐，甭操这份心了，我怎么得的病，我比谁都知道。吃药没用，我这是相思病，我只有见了白秋恋，见了这姑娘，我这病才能好起来。”父亲听完之后，当时是。暴跳如雷啊，你怎么还没忘了这姑娘如此轻薄之女子啊。
嗯，
一看骂完之后自己痛快了，可是儿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眼看着不行了，他也害怕了，独生子儿就这一个，得了，我呀随了他的心愿吧，租了一辆车，驾着车这一路就往南方走，又回到了楚地。在上次他们船搁浅的地方，一看现在是满湖的水高涨着，咱租条船还在这旧地儿，咱等着他。那么这长工的父亲木老头呢，不光是等着，一看儿子快不行了，也出去问问旁边的这个船家，说有没有知道那个白家老太太住的哪儿啊。正巧无巧不成书嘛，再加上人家本身不是人是妖精啊，看一老太太划着桨正从这湖中间啊划过来。这木长工的父亲木老头一看，哟，这不上回我那亲家嘛，虽然没谈成，这不白老太太吗？赶紧的迎上前去。这白老太太一看呢，说我等你多时了，跟我上船吧，就把这木老头啊带上船上了。
嗯，
带上船就谈这事儿呗。这木老头上船呢，不光是白老太太在，那姑娘白秋恋也在船上，但是呢为了避而不见，坐在纱帘后头。哎，原文记载呢说翁登齐舟，这老翁就登上人家寡妇妈那船了。然后窥见秋恋，心窃喜。这老头没见过白秋恋，在此之前，
嗯，
这次第一次隔纱帘一看，窥见这个女的，心窃喜。为什么窃喜呀？我儿子就是我儿子，忒有眼光了
啊！
我这老头，你别看上岁数了啊，我都看着我都心动，好看。 哎，
嗯，
这时候呢，心里边其实啊，就有点活动了。说这么漂亮的儿媳妇过了门，给我们延续香火，这往后基因差不了啊，心里非常的高兴。
嗯、
那么老头呢，也得仔细问问你白家的身世到底是什么。一打听知道，哦，余家母女靠打鱼为生的，就是以小船为家，没有自己的房产。于是呢，这穆老头啊，就把这儿子的病情跟老太太说了。说我儿子说了，能治好他的病的就是你闺女，能不能我带着你闺女上我们那个船去看望一下我儿子，让他高兴高兴，兴许病能好喽、
嗯、
这老太太呀，人家反倒拿一把，说什么呀，咱也没婚约，这名不正言不顺，让我闺女去不行啊。但是呢，一看这闺女自己也心急，老太太心想，得了，这个郎有情女有意的，你就跟着去吧，就答应下来了。这夜里呢，穆老头带着这姑娘啊就上了船了。上船之后，这姑娘一看这个长工啊病得不轻，跟老头说呀，您先回避一下，我给他治病。这治病的方法是什么呢？
嗯，
跟上回如出一辙。就是这穆长工也说，我想听你念念诗、
哦、
哎，这姑娘就给穆长工念诗，念一首不行再念两首，两首不行念三首。然后呢，这穆长工自己还点诗，说有首你曾经念过一叫采莲子，那诗特别好，你就再给我念一个。两人改了赛诗会了，这一宿挺好，竟念诗了。您还别说，几首诗背下来，这小伙子跟上次那姑娘病的时候一样，腾楞一下从炕上坐起来了，说一句什么呢，说小生何时得病了，我什么时候病了，我不挺好的吗。俩人呢这会儿又重归于好了。
嗯，
但是又有一问题了，就是这姑娘的婚事还是没答应下来。等老父亲回来一看，儿子病好了，什么也没提，婚事一句话没提，把这姑娘又送回去了。您呢，回到您娘身边去吧。回过头来坐在床边上，原文说什么呢，叫但未免之，对自己儿子未免之安慰勉励，就干点这事儿。这咱知道，其实这个里边也涉及到什么呀，就是青少年心理学在这里头。有时候你对这个情窦初开的小男孩小女孩啊，你天天教育他好好学习建设祖国，这话没错，但是从心理学上讲这话有点空，你还得是啊，从病根上抓起，对吧？所以你看，咱好多学校里边现在专门在中学里边，我看的新闻就设置这什么呀，心理咨询室，
嗯，
就不能像以前一样，一说早恋，教导主任从头到脸劈头盖脸骂一顿，这对他心理成长不好，解决不了事儿、
嗯。
所以你看他父亲呢，未免之，还是在这勉励安慰，这管什么用啊？然后呢，他老父亲顺便说了一下，说我去那船上啊，见了他们母女俩了。就跟这长工说呢，这姑娘虽然不错，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一看这姑娘从小就是帮她母亲一块打鱼，你看人家划船划得特别好。
嗯，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姑娘啊见世面太早，这咱说古代封建社会啊，女人抛头露面不被允许的。
嗯，
这么点姑娘抛头露面呢，一看就是比较轻浮，闹不好到现在啊都不是一个贞洁之女了。所以说呢，咱这事儿不能答应。转过天来，长工跟这姑娘一说，说我父亲还是不答应，咱怎么办呢？这姑娘倒也有辙，说什么呀，说商人都是重利的，都是为了赚钱来的，所以呢咱得直击其要害，我能够扭转这个局面，你知道吗？以前是咱求你老父亲他不愿意，
嗯，
咱打今儿开始我出一招，往后啊让你爹求着我这婚事。这长工一听，你能有什么招啊，他说你甭管，我自有办法。说什么呀，说呀，我有这个预测能力，我列一单子，你就跟你爸说去北方囤点什么货来南方卖能赚钱，然后从这儿带点什么货回到河北卖也能赚钱，有三分利的，有五分利的，甚至有十分利的，你就告诉他的货单子。禅公一看，这行吗，你一小丫头家家十几岁，你懂得经商吗、
嗯、
我爸爸那老油条了，这辈子净干这事儿了。将信将疑把这单子呈给老父亲一看，老父亲一说，这货也稀松平常啊，对吧，得了，也没当回事儿。一看呢有点闲钱，就拿这个闲置资金按照白秋亮开那货单子就买完货了。从南方买完之后一路回到北方，没想到这回到北方之后啊，果不其然，他老父亲凭着经验主义进的货到那边啊卖不出去，到最后呢亏本甩卖，就指着这个白秋亮开这货单子囤的这点货到那儿挣了五倍的利钱，等于是呢把老头亏的钱呢给着不回来，还略有盈余，稍微赚了点。 一看他爸爸真赚了，这个长工就说了，夸大其词，得夸夸呀，说这白秋莲呢从小有这本事，人家就会预测，您要是往后娶这么一儿媳妇儿，您这生意啊绝对是日进斗金。
嗯，
这一下可把老头给说的活分心眼了。那么利字当前，这老头能不能答应儿子这婚事呢？咱们到了45，还是稍稍休息一下，回头再说。
哎，咱们继续回到阿龙说北京。嗯，接着讲这故事。
对，刚才说了这个利字当头，老头是不是动心了呢？
嗯，
还真是动心了，不愧是一商人。这回好家伙，什么呢？带着全部的本金，就跟那炒股现在炒疯了似的。
嗯，
所有家当全压上了，带着本金就来到了楚地，就找这姑娘说：“我还能进点什么货？哎，我能挣钱。”这一看，行啊，够财迷的老头。
嗯，
这白秋莲也对得起他。又开了一份单子，说你把所有的这个货款呢都压在这儿，你买什么什么货，然后你满载而归回到河北，我保证你赚大钱。这下老头啊还真信了他了，把这钱都压上，买了一船货回到河北。临走的时候说什么呀，这回开了恩了，儿子你就留在这儿跟这姑娘啊玩几天，爹回去把这货卖了，哎，卖的出去咱赚了钱还得罢了，回来爹咱再说这事儿，卖不出去亏了钱，我回来接你，咱爷儿俩回河北，咱跟这个一刀两断。
嗯，
回到河北之后啊，那你想人家是妖精，还能预测不出来吗？果然是赚了一个盆满钵满，高高兴兴驾着船又回到楚地，又找到这个儿子，说行，这儿媳妇啊咱要得过，太牛了。
嗯，
我这么多年都没这经验，他能掐得这么准，说这么着吧，咱呢就把这事定了吧，说我也有的是钱，按现代话说咱下聘给多少多少钱。
嗯，
没想到人家白家老太太就是这个亲家，人家不贪财，说你给我钱呢用不着，就这么着吧，在我眼皮子底下你呀另一条船咱装修一下，咱没家嘛，都是以船为家，把船呢稍微拾掇一下，布置布置，这船就当新房，在我老太太眼皮子底下咱把婚事办了，你再把这姑娘啊接回你们河北去，我也算放了这心了，让我看看这婚礼。说这好办呢，这能花多少钱呢？大操大办，弄条最好的船布置好了之后，俩人就算是正式的喜结连理了。喜结连理之后，这老头带着这个白秋莲，带着自个儿子，就准备启程就回到自己老家了。但是临走的时候，这女的，就是白秋莲这女孩啊，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这一下呢，其实应该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妖精了。提的什么要求呢？叫女求宰湖水。这女孩呢央个着自己的公爹呀，能不能走的时候啊在船上啊带点这个湖水，洞庭湖的湖水，
哦，
能不能带点这个水寄归老，这个老公爹呢同意了，把这水带上之后，这船就回到了河北。然后回到河北老家之后，这女孩有异常的反应，叫什么呢？原文写美食必加少许，他把这个洞庭湖的湖水当了色拉油了，哪回炒菜都得放点，他必须吃这个水炒的菜才行，美食必加少许，都得来点，跟那佐料似的。
嗯，
但是谁也没多想，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兴许姑娘是想家心切，没多想。后来呢过了这么三四年，这小两口生了一个大胖小子。有一天呢，这秋莲突然就哭着跟自己的这个丈夫说，我想回老家了。这穆老头呢就带着儿子儿媳妇啊就一块儿回到了楚地。那么到了洞庭湖，说我得找我这娘家妈，找了半天没找着老太太。这白秋莲急得什么似的，坐在船边上敲船帮，在这喊，都快急疯了。那么这个白秋莲呢也催着自己这个相公啊，就是这个长工，他说你也帮我去沿着湖问问去吧。这长工可巧了，走来走去碰见一钓鱼的人，发现呢这钓鱼的人旁边鱼篓里边放了一条鱼，这鱼篓装不下，这鱼篓半截露着这个鱼。原文写什么呢？叫生近视之，走近了一看，巨物也，没见过这么大的玩意儿，形全类人，整个这个形状跟人一样，这哪是鱼啊。然后叫乳音必具，咱按现代话说文明点，就是女性特征俱全。
嗯，
我的妈呀，这不像是鱼呀，就人鱼合体呀。 然后回来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说白秋莲你知道吗，今儿我碰见怎么怎么一个奇怪的事儿。白秋莲听了之后非常害怕，说什么呀，说我呀曾经啊这个烧过香许过愿，咱能不能今天过上好日子，你把那鱼买下来咱放生积点德。
嗯，
这木工一听行啊，长工一听行啊，没问题啊，咱又不差钱儿。然后二次来到湖边跟这打鱼的一说，我想买这鱼，但是他太植物了，人一看你只给分这来的，那我不宰你宰谁呀、啊、原文记载叫钓者所直昂，昂就是昂首挺胸，就这价格一路上标，你愿意给给，不愿意给我还不卖了呢。
嗯，
回来跟媳妇儿商量说，媳妇儿这鱼真不值这个钱，咱算了吧。白秋亮哭了，说当年我预测这个给你们家赚了多少钱，现在花这点钱买条鱼放生你都不肯，这么着你要愿意咱就接着过日子，你不愿意儿子给你，我自个儿回老家。这个长工一听媳妇要没，赶紧的得了掏钱吧，把这鱼买下来给放生了。晚上回来跟媳妇聊天说，你为什么非得放生这个鱼啊？这白秋莲说了，我跟你说实话吧，这鱼就是我娘家妈白老太太。
哦，
好家伙，小伙子一听吓一跳，你说说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说这两年呢正好洞庭湖的胡龙王要招这个什么呀，要招这个妻妾，然后呢不知谁就捅了，说这白老太太有一闺女特别好看，说的就是我，但是我妈说了我已经许配人家，这龙王不信，于是乎呢就把我母亲呢放在了浅滩，并且呢绝其余粮不给吃的了，就因为饿得实在没辙了才上了那人的钩，所以我让你把他解救下来。然后这才明白，
嗯，
又嘱咐一句，回去千万不要跟你爸妈说这话，如果把这实情说了，咱两口子缘分就到头了。等于这样呢就把这个给救了，说那我怎么才能够让这个龙王死心呢。他说这么着，我给你手绢，原文写呢叫鱼腹灵，就是鱼皮做的手绢，
嗯，
说你明天上街一定在湖边能看到一个道士，这道士是一神仙，你只要请他在这个鱼皮手绢上写一个免字儿，你把这手绢扔到湖里头，自然这龙王就不敢造次了。
嗯，
第二天果不其然来到湖边，看到一个瘸拉瘸拉的这么一道士，破衣拉撒，一看一要饭的似的。但是媳妇儿说了，这是一神人，过去便拜。这道士一看呢，绕着走，说你干嘛呀？说我知道您是神仙，您不用躲我，我求您一个事儿，是怎么怎么回事？我这丈母娘是怎么怎么着？我这媳妇儿是怎么怎么着？全都是鱼精。他说你那手绢拿来我看看，一看果不其然，这是鱼鳍变的。好，给你写一个免字吧。说这个老道写这免字啊跟画符似的，极其的龙飞凤舞，写完之后交给这个小伙子。那么这长工呢拿着手绢来到湖边，往湖里一扔，自然而然的这段冤情或者说孽缘就算是化解了。
嗯，
然后呢这白秋莲呢等于是又跟他回到老家过日子。没过几年，这个长工的父亲穆老头年岁已高，结果呢寿终正寝死了。老头一死，家里没亲人了，这白秋莲就说，能不能啊你带着我回到我们家去居住去，这样的话呢我离湖水近点，我能够得那湖水啊能够生活的自在一些，因为这湖水如果用完了我会干渴而死。等于俩人呢高高兴兴的又回到了楚地。这就是蒲松龄老先生笔下写的一个关于美人鱼和人类的爱情故事。
嗯，
那今天咱节目到这也差不多了，节目结尾呢王彤又给大家介绍一个或者准备了一个特别应时应景的歌。
嗯，这个歌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聊斋白秋莲啊，白秋莲、
白秋莲，对，
白秋莲特别特别的符合了，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觉得也是一段凄美的
爱情
的
故
事。
嗯，
乌衣漫过月空，如银溪沙染了白莲梦，宛若秋凉的微风，把它长长青丝撩动，兰花手指尖尖捻上一朵乌衣花瓣落入湖中，随了一湖月色却悄然无声， 许久年前的曾经，但像飘在湖中如梦幻影。在此岸的岸，细细聆听，唯有花间露水落至心境。他来也轻轻，去也轻轻，仿佛那一世宿命。若天不动情，留得心酸几清明。他来也轻轻，去也轻轻，仿佛那一世宿命。若天不动情，留得心酸几清明。